欢迎收听 Bree 旗下的播客《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件值得关注的事。
晚点了，微套刚发布了对言语科技创始人陈冕的深度采访，他系统回应了围绕公司和个人的几项核心争议。
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 也做了一期深度复盘，聚焦一起针对6岁女孩的基因编辑治疗悲剧，故事博士参与了讨论。另外 Vogue 推出了新播客 Vogue Open Door， 首期就披露了8月刊封面的幕后故事。
先来说说封面的事， Vogue 8月刊的封面人物是迪丽热巴，整期主题是一场仲夏夜之梦。编辑部主任 Mia 在节目里回顾了这期封面从策划到确定的全过程，他说这个主题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想要做出梦幻感和夏夜的轻盈气质。
而且 Mia 还讲了一个特别难忘的经历，他说自己职业生涯里遇到过一次10年一遇的封面拍摄救场。他在节目里没有展开所有细节，但听他的语气，那次经历压力非常大，也让他对封面拍摄这件事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编辑总监 Loco 也在节目里聊得很坦诚，他讲了自己目前在职场面临的压力，没有具体说是什么，但能听出来即使在 VOG 这样的位置，他每天要面对和平衡的事情也非常多。
好，封面之外，团队还讲了几个出差途中的突发状况，挺有意思的。主编助理雷一凡分享了一次去九寨沟出差的经历，那次是参与 V Vacation 山谷出差直播，他说差一点人和直播设备一起摔了。
人跟设备一起，那真的很惊险。雷一凡在节目里回忆的时候，听得出来当时的情况非常突然，他觉得要是真摔下去，后果还挺严重的。可以想象，户外直播，山谷地形，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另外一位视频编辑 Simon 则在巴黎时装周现场看到了奚梦瑶，他说看到了奚梦瑶的超大婚纱，现场效果非常震撼，这种细节也只有在时装周现场的团队才能捕捉到。
除了出差故事， Vogue 团队在这期播客里还做了一个超前剧透，年底盛典 FOF 的着装要求，他们提前释放了这个信息，说明团队已经开始在为年底的大活动做准备了。不过具体是什么样的着装要求，节目里留了悬念，大家可以自己去听。
还有一个挺意外的内容， Rocco 聊了自己参加桃花坞真人秀的初体验，一个时尚杂志的主编去参加真人秀，这个反差本身就很有趣。黄口分享了他第一次面对镜头之外的那种真人秀节奏的感受，应该算是很新鲜的尝试。
这期播客的名字叫 Vogue Open Door， 在2026年7月29日上线，当值主播的阵容就是编辑部几位核心成员，编辑总监 Rocco， 编辑部主任 Mia， 主编助理雷一凡，时装编辑 Erica， 还有视频编辑 Simon 和 Claire， 6个人一起把封面、幕后、出差故事、盛典预告和 Rocco 的真人秀初体验一次聊了个遍。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这起事件的核心，小美所患的疾病，这是一种由单基因碱基突变引起的罕见遗传病。
故事博士在节目里特别提到，这种突变对研究者来说构成一种致命诱惑，因为致病机理看起来非常清晰，就是一个位点出了问题，理论上把它修正过来就好了。这直接推动了基因编辑疗法的尝试。
治疗采用的是双 AAV 载体方案。AAV 载体本身在基因治疗领域已经被广泛应用，但它并非没有风险。而双 AAV 意味着要用两个病毒载体同时递送，风险比单 AAV 更高。
关键线索出现在筹信研究者向《自然》杂志投稿的初稿中，那份稿件呈现了在猕猴身上取得的理想实验结果，但同时也披露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信号，有4只猕猴出现了肝损伤，高剂量组的猕猴还出现了肾损伤。
这个肾损伤的表现与小美最终的死亡原因高度相似，换句话说，动物实验阶段其实已经出现了预警信号，但这个信号是否被充分重视就成了后来讨论的关键。
话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一下这起事件中的两个层面，哪些是天灾，哪些是人祸。故事博士在节目中强调，这正是讨论的核心。
天灾的部分在于罕见病本身非常凶险，单基因突变的致命诱惑让研究者愿意去赌，但人祸的部分就涉及到科研流程和伦理上的多重失误了。
首先，筹低估了实验风险，其次， 专家在节目中解读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这次试验属于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简称 IIT， 这和传统上通过药品监管部门审批的新药临床试验，也就是 IND， 路径是不同的。
需要说明的是， IIT 本身是一条很好的研究路径，历史上也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例子，但问题出在这次试验的具体操作方式上。
节目披露，这项为小美定制基因编辑疗法的试验，实际上是由小美的家长提供赞助，交由筹的团队来执行的。这就涉及到了利益关系和伦理审查的严肃问题。
关于临床研究的费用问题，节目提到相关背景可以追溯到2014年，这方面涉及更早的制度严格，但放在今天这个案例里看，由患者家属直接赞助研究者进行临床试验，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需要被审视的利益安排。
另外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筹向自然投稿的初稿中还包含了小美一家的信息，这不仅可能涉及隐私保护问题，也反映出在整个研究推进过程中对伦理边界的把控可能存在疏漏。
截止这期节目发布时，上海交通大学已经宣布会对本事件进行全面调查，节目方也表示期待调查结果能补全事件中缺失的关键信息。
顾石博士在节目最后提到，后续还会继续关注罕见病药物研发和基因编辑这些议题，因为说到底，小美的悲剧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她拷问的是整个领域在面对治愈诱惑时如何守住科学与伦理的底线。
这期节目让我们看到，当科学的前沿探索直接触及一个6岁孩子的生命时，每一个流程、每一处风险判断、每一条伦理边界的划定，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关乎生死。
今天我们接着聊陈冕，这期晚点聊 Late Talk 的采访信息量很大，陈冕本人对很多争议做了非常直接的回应。
对，7月30号发的这期节目，他差不多是敞开来聊。先说最核心的那个质疑吧。外面一直在说言语科技是不是在用一种负毛利的自爆式打法烧钱换规模。
陈冕的回应很明确，直接否定了这个说法，他不认为公司在做负毛利的事情。
但他也没有回避公司面临的巨大压力，他承认自己在那段艰难时期曾感到极度焦虑，甚至会在压力面前哭泣。
他还讲了句很能代表他风格的话，原话大致是，你把焦虑、速度和侵略性这三样东西拼在一起，就是 Evonkin 的生存策略。
而且他还追问了一句，不侵略性强，我怎么厉害呢？我不厉害，我怎么活下来呢？你听这个逻辑，他是把侵略性直接跟生存挂钩了。
这其实也是他对所谓焦虑型人格的一种解释。他觉得在这个时代，这种性格反而是被选中的特征。
有意思。他把个人的性格特质上升成了一种竞争武器。那我们来看具体的业务争议。Libu TV 推出了一个 3.9 折的会员服务，市场普遍觉得这是在烧钱补贴。
陈冕的解释是，这不是单纯的补贴行为。他说公司现在这个阶段核心是在探索高 token 消耗的生产力产品到底该怎么变现。
换句话说，他是在试商业模式，而不是在无脑砸钱。你得放在那个语境下理解 3.9 折这个定价。
对，而且我们可以探一组数据来理解它的底气从哪里来。在言语科技以20亿美元估值完成那一轮单笔3亿美元融资的时候。
等一下，这个数据很关键。同一时间点，公司的 ARR， 也就是年化经常性收入，已经超过了3亿美元。
没错，估值20亿，单笔融资3亿， ARR 也超过3亿。这个比例关系你放在整个 AI 创业赛道里比，其实是相当健康的。
所以他说自己不是自爆式打法，起码从当时的财务数据来看是有支撑的。再说回他个人，采访里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我。
你说的是那个流传很广的公司只剩4000块的故事？
对，就是这个。陈冕在节目里第一次澄清了，真实数字远比4000块要极端。
他说当时公司账上实际只剩6块钱，不是4000，是6块。
你想想那个画面，6块钱连一顿像样的外卖都点不了，但他就这么扛过来了，一直做到今天旗下有了 Leap、 Leap、 Vavart 和 Leap TB 3款产品。
从6块钱到3亿美元 ARR 这条线拉出来看，你大概就能理解他为什么反复强调活下来这3个字。
对， 他在整个访谈里其实没有在讲什么宏大叙事，翻来覆去就是一个主题，怎么活下来。焦虑也好，侵略性也好，3.9折试错也好，全部指向这一个目标。
这期晚点聊的标题其实很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核心，关于活下来以及所有接近死亡的时刻。陈冕讲了那些时刻，也讲了他怎么从那些时刻里爬出来。今天的信息量真不小。
确实，从言语科技陈冕的深度回应，到小美基因编辑悲剧的全景复盘，再到 Vogue 八月刊封面的幕后故事，三档播客，三个截然不同的切面，
每一段都值得花时间消化。感谢你陪我聊完这一期，
也谢谢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